各位听众，据11月8日美国总统选举不足一个月之际，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争夺战日益呈现白热化。历次美国大选都会吸引全球的目光，这不仅因为美国起着主导世界的作用，还因为美国的竞选运动每一次都轰轰烈烈，常常会出现各种爆料，随时可能改变民意导向。今次竞选毫不例外，也是一波三折。先是特朗普口无遮拦，得罪不少选民，后又爆出希拉里身体不支的消息，一度影响选民的信心。至今，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已进行了两轮公开辩论，每一次辩论都吸引了全球舆论的密切关注。哪位候选人最终能够获取更多民心入主白宫？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将给美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的政治格局？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陈破空先生，您好。美国总统候选人公开自由辩论的形式目前在其他国家越来越鲜见，如何看待这种形式？两名竞争对手在辩论中互相揭短、指责、攻击的表现是否值得认可？候选人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在辩论中的表现赢得更多民心？
美国总统今年的辩论进行了两轮，那么辩论中有一些揭短或者是爆料、爆丑闻这种做法呢，在表面上看上去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人们希望好像不仅民主制度是完美的，候选人也是完美的，候选人主要应该是辩论政策。但是不幸的是，就说有一些揭短或者是一些丑闻的这些爆发，让人感到视觉上不太舒适。但是呢，这反过来我们想到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之处，就是当个人的私德出现问题的时候，在一般生活中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作为总统候选人要竞选国家领导人，要领导一个伟大的国家，那么当竞选到来的时候，平时不被人注意的一些私德问题却会被放大镜加倍来这个放大来看。所以在竞选辩论中把各职的这个人品品行都拿来比较，这也是个好事。在有些国家，像中国这些国家，那些高官或者领导人有无数的负面新闻，权钱交易、什么贪污腐败，甚至小三二奶、包女人这件事情，但都隐藏在铁幕之下，人们无法得知也无法看到。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领导人或者中国的领导人可以选举，而候选人不管他是谁，如果能站出来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个人品行拿来摆一番，互相或者是批评一番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是伟大的进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中国比美国落后不知多少，不是50年的落后，100年的落后，应该是240年以上的落后。也就是说，从美国这个建国之初算起的话，美国已经建国240年。实际上，美国在建国之前那种状态就比今天的中国更进步。在政治上，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民主制度依然是完善的，美国民主依然是伟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这种辩论形式，又是市政厅直接面对选民的形式，在各国都还没有达到美国这样的高度。我看到像希拉里在前面讲，特朗普抓住椅背站在后面警觉地听着，这种镜头足以是经典的历史镜头，在很多很多世纪过去之后，这样的镜头还可以留在历史上。
两场辩论，两名候选人均使出浑身解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自的应变能力。如果说双方在第一场辩论中保持了基本的风度的话，那么第二场辩论的气氛则大相径庭，双方展开了唇枪舌战，不惜进行个人攻击，损毁对方名誉。那么辩论之后，美国的舆论导向如何？
我想这个辩论呢，今年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两位候选人都相当的有争议。一个希拉里，他是有30年的国务活动经验，是老牌的政治家。克林顿家族呢，历来有很多的负面新闻，包括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跟女性的关系上有很多负面新闻。而希拉里本身呢，跟华尔街金融大鳄的一些关系啊，也受人诟病。再加上他有这个电邮事件，不慎使用个人电邮来处理国家公务，等等，这些都带来一些负面新闻，说在体制内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而特朗普呢，他是体制外来叫板这个体制，他也是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商人出身，地产大亨，应该说他过去年轻时候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竞选总统，所以在私德方面呢，不是那么对自己有严格的约束，就没有想到呢，竞选总统的时候，哪怕在更衣室几句这个调侃的话，不太雅观的话了，没有做什么行为的话，都会拿出来做这个显微镜、放大镜来看，所以就使人感觉到好像他私德不够检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说，今年呢政策已经很分明了，希拉里的政策，他的选民已经很支持他，就是大政府、小社会啊，这个提高福利啊，一定程度的减税等等。 那么特朗普的政策他也很分明，就是共和党的政策，而且他是非常明确的，有些要加强移民管制，要加强反恐，要更多的注重美国的经济，重振美国经济等等。说这个政策上辩论已经不多，各自的选民已经做出了选择，也就是最后就争夺中间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辩论呢就尽量的去削弱对方，因此就呈现了这一次所看到的辩论呢，就更多的不是辩论政策，尤其第二轮辩论，那么更多的是在削弱对方。那削弱对方的时候，双方都不肯罢休。特朗普在很多个人的负面新闻暴露出来之后，希拉里他会去利用。当希拉里要利用这些新闻的时候，特朗普他一定会反击，他事先要收集一些跟克林顿家族不利的这些例子来反击。这个双方有来有往，互相揭短，就演变成一场好像是个人攻击。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场辩论所呈现的亮点，就是开始两人不握手，结束的时候握手，两人从互相揭丑揭短开始，但是最后在互相赞扬中结束。这证明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形式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说这个尽管互相辩论都想力争总统宝座，但是辩论之后他们都承认，谁选赢了都会承认对方，谁选输了都会支持对方。所以总体来说，在宏观上这种民主完全没有出问题，完全很正常。
我们其实也看到，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两名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不断调整各自的立场。那么在剩下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您认为摆在两名候选人面前的还有哪些选择？
这个在竞选中啊，在民主政治中，政党的选举或者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他们都会调整政策，都往中间方向调整，最初都会表达的比较极端。像民主党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桑德斯跟希拉里的竞争？因为桑德斯是这个极左，他用这个更多的社会福利来召唤这个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的选票。希拉里呢，就比他那个靠中一点。那后来希拉里取胜之后，他也不得不吸收一些桑德斯的政策中的一些长处。那反过来，特朗普在最初的竞选中，他是以一种极右的姿态出现，反对这个体制内的正儿八经的这种作风。那么他提出的那些政策显得很尖锐、很极端，这样吸引了眼球，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包括相当极端的一些说法。但是当他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时候，他又不得不照顾到共和党这个庞大的党机器和体制内的运作，因此他在调整他的政策往中间靠，不再会提出激进的口号，只会说限制非法的移民，甚至会称赞拉丁裔的工人。在对中国的问题上也是一方面经济上强硬表态，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一些其他做法有所称赞，有所肯定。但是上任之后，他的基本的脉络不会改变，就如果说特朗普上台，他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个政策，甚至可能国际孤立主义的政策会占上风。同样希拉里上台的话，他会照顾国际情绪，或者说以走传统政治路线，仍然是很清晰的。竞选中他们往中间调整，竞选之后呢，在中间的基础之上体现他们各自的偏左偏右的风格。
有一种传言说，许多中国人更希望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为什么特朗普会获得这些中国民众的青睐？
我想中国民众呢分几种哈，就像海外部分的华人，他支持特朗普当选呢，他是支持共和党的理念，就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不要这个过度的依赖福利依赖这个勤奋创业的这个精神，从共和党的理念他们支持，说这个属于正常的心态，他们是有民主素养，在民主制度下的这个体会。但是有海内外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国内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呢，这个他们支持的川普的心态呢，却非常的奇怪，或者甚至是有他们自己的心态，他们选择性的解读川普。比如说他们喜欢川普一些其他的理由，川普是个商人，很成功，因为中国人痴迷财富，喜欢金钱，从这个角度喜欢川普。而川普呢是房地产大亨，美国的房地产大王，而中国的富豪致富模式啊都是房地产，从房地产起家淘金，说中国人习惯了把房地产大亨呢看得很高。另外呢，就是川普是以强人姿态出现，好像要这个采取一些以前美国民主制度中没有的一些强硬措施，不顾规则，不顾这个一般的人权标准，说出的一些话。这个强人姿态符合中国人长期受强人政治统治的这么一个受虐狂心态或类受虐狂心态的这个后遗症，让中国人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另外像川普主张在美墨边界修筑高墙，符合中国人那种排外的心态。还有川普主张说不准穆斯林入境，符合中国人这种种族歧视的心态。而川普主张严打这个恐怖主义，又符合中国人那种没有安全感、追求安全第一的这种心态。说中国人他用自己的心态在选择性的解读川普，他没有解读一个完整的川普。因此呢，这些人就对川普呢感到非常的好像有好感、支持。另外川普在提到中国问题时不提人权， 而只提到这个经贸啊，中国人就觉得它很现实。事实上我们看到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中国人其实都基本上是亲共的，支持共产党政府的，或者说长期受共产党洗脑的，变得相对来说就是认同了共产党现在一党专政的这些中国人，他们来支持这个川普，甚至有些人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以为川普是一个体制外人物，是一个捣蛋的，那么川普上来之后会把美国搞得很糟，处对中国有好处，实际上说的是对共产中国有好处。但他们这个想法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深入的分析，实际上恐怕效果跟他们想象的完全相反。说中国人处于复杂的这种很偏离的心态来理解川普，我想一方面理解的不正确，而且川普当选之后与他们的预期也会很不一样。
您如何预测美国大选结果？不同的结果将给美国社会和世界政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目前从表面上看来，希拉里是领先特朗普在民意调查中，但是民意调查呢很复杂，偏向于自由派的民主党的，像 CNN、纽约时报这些民调呢是对希拉里有利，但是偏向于保守派共和党的那些像 Fox 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民调又对特朗普有利。所以今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是传统政治家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体制内政治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一个体制外的人来叫板体制内的政治家，这个壁垒分明，跟历史上完全不一样，200多年美国历史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希拉里代表了一个传统的体制内的老牌的政治家，川普代表了一个体制外的身手，他在共和党是体制外的，在整个国家也是体制外的。说这个一个体制外的人来叫板这个体制啊，在中国的媒体上把它描述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失败，美国民主的没落，甚至说川普现象代表了美国民主制度走向终点。恰恰相反，一个体制外的商人能够叫板一个有30年经验的一个体制内的政治家，恰恰证明了美国民主制度的长盛不衰。就美国这个民主它随时可以得到修正，当体制内的人给人民的感觉失望或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体制外的人截取可以单枪匹马来挑战这个体制，而且成为总统候选人，就这一点就可以载入史册。如果中国有一天出现了这个情况，一个体制外的人能挑战体制，能够一跃而为国家领导人的话，那中国是何等的进步，何等的文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美国也不知比中国先进多少。今天的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些官方媒体啊，嘲笑美国仍然是一种太监心态，好像看到了别人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有人争吵了，有人离婚了啊，有人发生家庭纠葛了，就大喊婚姻不好，还是回到这个紫禁城过太监生活，互相劝告大家还是阉割为好，做这种太监心态来解决民主制度啊，那真是非常荒谬而且可笑。
谢谢陈破空先生。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